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开始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当我们面对这个十五章的内容的时候，可能有两个感想。第一个感想就是觉得这章圣经在这里出现是理所当然的。既然第十四章保罗叫全教会切慕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在聚会里边又要弟兄们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那么到底应该讲些什么？他总得给我们复习一下，是吧？因为这里的先知讲道不是就是自己的体会、自己的猜测，或者自己昨天晚上做了什么梦，站起来胡说一通，而是借着旧约先知的话，还有新约使徒的教训，来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所以他在十五章里面把我们信仰的根本再为我们做一个总结，是理所当然的。反过来说，这第十五章在这里才出现，而且只用了一章的篇幅就讲完了，也让我们觉得吃惊。因为在今天基督徒的脑袋里边，好像第一重要就是神学问题、真理问题、教义问题，在教会里面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这方面的事情。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让我来做保罗，我写信给教会啊，不但第一章就写这个，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人啊，才是应该从教会被赶出去的人。可是保罗的顺序与做法真是与众不同啊，他也还真沉得住气啊，从教会的分门结党、淫乱、弟兄告状、婚姻拜偶像、聚会的规矩，一样一样慢慢吩咐过来啊，直到最后才讲这个事儿。而且呢，他只说要把那个犯淫乱的人赶出去，没说要把这种不相信死人会复活的弟兄赶出去。并且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圣经，更会惊奇的发现，这一章圣经里边真真正正的信仰要义啊，只有100多个字，甚至可以更被简化到30个字就讲完了。其余的一切，甚至说整本圣经，都是围绕着这30个字或是这100多个字在那转。那这章圣经算是比较长的，一共有58节，那主要也就是把这个基本信仰里面的一个要点，有关于死人复活，拿出来做了一些道理上的辩驳和分析。这是一件非常惊人的事啊，因此我们必须要先花点时间在这30个字或是100来个字上面仔细考量一下。十五章的开头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单看这句话就挺有意思，我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如今再讲一遍。为什么如今要再讲一遍呢？要告诉你们知道。难道先前传给他们，他们不知道吗？不是，这30个字的福音呢，能够带给人无穷的知道。福音虽然简单，人所要知道的却是无穷。而且前面说过，照着你所当知道的，你仍是不知道。也就是说，讲到这里，保罗要给哥林多教会一个总复习。这老师到期末考了，最后一堂课很重要，你一定要注意听的。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福音这个字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已经出现了2次了。我先前所传给你们的那一些事情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福音。这也是特别为了所传给你们的这些事而造出来的一个名词。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曾经说过，今天常常把这个福音叫做好消息，其实这话不完全准确的，福音应该翻成好事者，因为消息和事情的本身是有出入的。消息是有关于那件事情的报道 ，evangel， 或者翻成 gospel， 这是2个字合起来的 evangel。如果我们照英文发音是这么念的，前面的字意思是好，后面的字呢，意思是事者。那个事者就是好，好就是事者，那个好就是神从创世以来所看为好的好，让所造的一切成为甚好的好。如今他要把那个好再带到人间来， 这绝对不只是个消息，因为那个侍者就是这个消息的本身。那这一个福音我先前传给你们，你们也领受了，并且直到如今呢，靠着站立得住。就是你们直到如今在各样的逼迫底下，各样的患难，各样的问题之中，尽管教会呢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是不是？但是你们站住了没有？还在这个福音上站住了。那什么叫做站住呢？第二节，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是一句不容易翻译的话，但是中文圣经翻得很好。什么叫站住？有几个要素。第一，相信；第二，持守；第三，如果你相信又持守，就必因这福音而得救。尽管一切出于恩典，信心是神所赐的，能够继续相信下去也是神恩典的保守。但是看起来在人这边呢，你需要注意两件事，就是相信和持守。那信实的神就一定会把这个得救的结果做在我们身上。主耶稣也曾经用比喻很生动的来形容这个过程，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生长结实。那个好土是什么呢？就是人听了道明白了又领受，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后来忍耐着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所撒的种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福音。这个福音正是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不是保罗自己的发明想象，而是他从神那里领受来的。他领受了传给教会，底下就引出那30个最重要的字。他说第一，常常有人开玩笑说保罗讲事情啊，讲了第一就没讲第二。其实这个第一也可以翻译成他的主旨，最中心的内容，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从基督到复活了一共31个字，其中有3个专有名词加上3个普通动词。我们在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能够把它解释清楚。3个专有名词，第一个是基督，神的受膏者，救主，弥赛亚。基督不是个人名，而是个神所立的职分。使徒传道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因为耶稣符合了基督的条件，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这个职位的尊荣没有人自取，自始至终都是出于神。有关于基督的一切又是在基督还没有来之前先记在圣经里的。那圣经就是这第二个专有名词，一共只有31个字，里面有10个字呢又是重复的，这是照圣经所说，照圣经所说。圣经是什么？是神事先所说的。什么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就是在基督还没有来到之先，神指着基督这个职分以及基督必要得国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说的一切话，所做的一切预备。因此若是基督就必须照圣经所说，若不照圣经所说就不是基督。而若是圣经事先没有说好，人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基督。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都是因为圣经事先说好了，而耶稣呢正是照圣经所说的那一位基督。这几个关口啊你都得把好。为什么说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人发明的宗教？那正是因为基督与圣经这两者啊相辅相成，互为见证。没有任何人间的信仰系统可以指着这个职份、这个人物、这个角色说他是几千年以前就事先说好了、约好了要来的那一位，没有这样的事情的。 这是神自己为自己要成就的事情所做的谨防假冒的预备。但是人要进到这个预备里面，一定不能逃避第三个专有名词，就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什么叫做我们的罪呢？就是凡生在世上的人，没有一个是没有罪的。而这个罪的定义也是照圣经来说，不是照人间的法律或者照你的思想、你的判断来说的。如果基督照圣经所说来了，是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么不能指基督照圣经，你的罪不照圣经。不能只用圣经来鉴别基督是不是基督，耶稣是不是基督，同时还一定要用圣经来鉴别你我是不是罪人，有没有所谓的我们的罪。所以您看见这三个专有名词了吗？他们是环环相扣的，你不能拿掉任何一项。基督、圣经与罪是保罗当日所领受有传给你们的那个福音的最重要基础。我们也可以用这些来检验自己所传的福音信息到底是不是搭在这三个台柱上。你传福音不能光说人生的虚空、世界的动乱，所以我们需要信主。福音的本质不是为了解决我们今生的需要，也不是传一个有神无神的观念，而是要告诉人，照圣经所说，人的罪是什么，神的救法是什么，神所立的基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基督来到这世上，不是为了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有某一种比较更平安喜乐的生活，而是为你的罪、我的罪在神的面前，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且当基督国度降临的时候，你得以与他一同得国。那除了这三个专有名词之外，我们刚才讲了还有三个普通动词。头一个动词是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二个动词是埋葬了，第三个动词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在基督的基本信仰上，有很多事情啊，你去问为什么往往是白问，因为你所得到的答案不帮助你理智上的了解。比如说神为什么只造一个人不造许多人，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因为他要从这一人得敬虔的后裔。你听懂了吗？没听懂多少。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父神的独生子啊？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嘛，没有什么道理讲给你听。但是有关于这三个动词，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新约圣经里尤其是这位外邦使徒保罗的教训，可真是把许许多多的为什么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那这些为什么，尤其是我们在信主之后应当留心去好好的考察，仔细的明白。因为这个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都是为我们做的。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自己需不需要死、需不需要埋葬、需不需要复活？不需要，他是为我们，那就有一定的功效会对应在我们身上。你若是明白了这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在我们与神同行的事上，在这个救恩的经历当中有什么功用、有什么果效，那绝对有助于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应该常常去问基督为什么为我死、为什么为我埋葬、为什么为我复活。你对于这些的真理啊，弄得越清楚，你走的路就越直。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单把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照圣经复活了当成一个客观的事实来传讲。这个固然重要啊，可是每一个环节在我们身上对应的关系是什么，更是我们需要照着使徒的榜样拿出来教导弟兄姐妹的。比如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听得懂吗？讲得明白吗？前面一部分讲到他的死、他的受害，后面一部分讲到他的复活。基督的埋葬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他要是不埋葬，我们怎么与他一同埋葬呢？死了不埋葬，与死了埋葬又有什么不同呢？是死了就复活了，还是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中间的意义是什么？这一切都为了什么？你去数数看，单单在罗马书里面用到死这个动词的经文就至少有40几节，可想而知对于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这个真理的明白有多么重要。那这些啊，如果弟兄姐妹您发现自己答不出来，或者对这几个动词在我们身上相对的意义有哪一些还不清楚，就请您自己回头在罗马书上多用用功，我们这里就不多讲了。传福音传什么？什么是福音基本的结构？请注意，基督、圣经、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要把这些事情讲清楚。对这个福音，人应当有什么样的回应呢？要领受，要相信，要持守，要靠着站立得住，我们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但是保罗的话并没有停在这里，这福音的要素啊，除了这31个字之外，其实还应该可以往下扩充到第8节，就是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你说这个跟福音的本质有什么关系？那关系太重大了。比如你去买药，要是药的包装被拆开过，药瓶子有破口，你还买不买？你还敢不敢吃这个药？是不是？不但福音的本质是很重要的，福音怎么传给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啊，在肉身里面，在没有受难以前，他走过以色列地许多地方，可是有关于他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不是借着他亲自来与每一个信徒显现好把这个福音传下去，而是借着刚才这段经文所说的12使徒、500多人、雅各还有幕后显现给保罗看，借着这些人把福音、福音的道理以及一切相关的事情传递下来。所以你看老约翰怎么说，在约翰一书里边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彼得怎么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明白吗？福音的原厂保证书是什么？就是借使徒所传的福音。而使徒又是什么？在这段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动词是显，显给基法看，显给12使徒看，显给500多人看，显给雅各看，显给众使徒看，显给我看。这个显是基督肉身复活之后显现给他们看的显，不是你做了一个梦看见主耶稣，或者你在你的意象里面看见主向你显现。主今天给我们的经历向我们的显现固然是他自己的应许，说爱我的我要向他们显现，但是那个显现并不是复活的主在肉身里面向你显现，对不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里所说的是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那一个显。尤其你要注意，只有谁传的福音才是原厂保证的福音呢？见过主在肉身向他们显现的这一群人， 主要是十二使徒加上保罗。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遵从使徒的教训这么重要，为什么使徒是神在教会所设立的头一个职分，也是神给新约教会的头一个恩赐，没有他们不行的。而这一切的话中，尤其我们要注意第八节的头两个字，末了也显给我看。什么是末了？就是在主再来之前，他肉身的显现到此为止，这个叫做末了。好像到了26节，他又说，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末了是最后一阶段，成了，主在肉身的显现，显现到保罗为止。如果你听人家说基督在美洲显现，基督在中国显现，又多了一个使徒，百分之百是从鬼魔来的，那就是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二章接着说的，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并且进一步讲，任何一个在今天自称为使徒的人，他居心悔测，你离他远一点，没错，要是有人传的是对基督对使徒工作的补充，当初没办好现在托我来办，或是当初漏了什么启示，现在呢再叫我来更正补遗，那肯定是异端邪道，不要听他的，也不要接待他。在第八节，末了也显给我看以后，保罗插了一些自己的感想，形容他自己为一个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那这个文艺什么时候再转回来呢？就是十一节，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这个话就如同封严了的印记，我今天在写给你们，不是我当初漏了什么，也不是我想要补充什么，当初的福音和今天要和你们讲的福音是一样的，当初我们都是如此传，你们也都是如此信。那我现在是干什么呢？回到第一节就比较容易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了，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或者说再告诉你们知道。余下的十五章从十二节开始，保罗特别提出一个重点，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争议的，就是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从十二节一直讲到五十七节，是保罗对福音中那个复活这个重点加以说明和解释。那这段话对基督徒而言呢，是非常非常有启发，而且带着极大安慰的一段话。但是那些我们要等到下一课再讲，今天剩下的一点时间呢，我们应当回头看一看保罗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对自己所做的一段形容。这段话对我们很有参考的价值，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无论在罗马书或者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所着重的都是他的职分。他对自己显然有两个看法，一个是站在职分上所交托给他的责任是什么，你也可以说是穿上制服的保罗，服侍教会的保罗。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里所看见的他内心深处对自己这个人怎么定位。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两者几乎是针锋相对相冲突的，但是实际上呢，对于任何一个服侍主的人来说，这两者一定要同时并存。先说那个穿上制服的保罗，从罗马书开始，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奉召为使徒，他特派为传神的福音，他从神那里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因为神给他的恩典使他为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成为可蒙悦纳的。在我们所读过的前面的哥林多书里面，他又说，我照神所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头建造。他要求教会这样看他， 就是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同时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求你们效法我。对于教会种种的问题，他也一再地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他对于所交托给他的这些责任有一个非常严肃的态度，也有一个绝对的把握。不懂得他的人甚至觉得他很严厉很骄傲，太自以为是了。其实感谢主啊，还好保罗有这个把握，还好神设立了保罗，把这一切与救恩与福音与教会相关的道理为我们讲解清楚。他要是没有把握，那可麻烦了。但是还有另外一面的保罗，无论他在什么地方尽职，无论他在怎么样的境况底下，也无论人家是称赞他羞辱他说他好话还是论断他坏话，他怎么看自己啊？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听见了吗？外面的使徒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成为外邦的使徒，福音的执事，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是，但是他自己却说，那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是谁呢？我是最小的，我是不配的，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的。今天之所以我站在这样的职份上，穿起这样的制服，说穿了只有一个字，就是恩。是我蒙了神的恩，是因为那赐给我的恩，是因为神的恩与我同在。哎，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呢，在这些地方要好好的效法保罗。两个态度你都要有，穿上制服的你以及制服里面的你必须同时并存。感谢主，我们并不需要对自己讲的、自己所教的有多少把握，因为那个把握、那个教导原是交给使徒的。我们只要对他们所讲的有把握，能够靠着站立得住，拿来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就好了。我并不需要加上什么自己的意见。可是如果我是长老，我就要站定了长老的职分。如果我是教师，我就要靠着那住在我里边的圣灵，信心、爱心，守住基督纯正话语的规模。碰到需要你站稳岗位的时候，你就不要顾表谦虚，你也不要弄不清楚。该警戒人的时候，你就得站稳了职分警戒人，把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堵住，不许人传与使徒不相同的道理，免得神的道被毁谤。可是同时我们一刻不能忘记，我们这些人，尤其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在救恩里是无份无业的，我们本来是命定要沉沦的，是神的恩拯救了我们，更是神的恩让我们能够服侍他。因此我们应该比众使徒怎么样啊？格外劳苦，格外的服侍，格外的关爱弟兄姐妹。也就是因为这两种，我们就说心态好了，同时存在，才能够让保罗在服侍中，一方面能这么清楚、这么坚定传神的道，一方面又处处流露出他的谦卑以及他对弟兄姐妹的关心。你看他形容他自己，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 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耶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所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但愿这里所说的种种，都能够成为我们服事上的镜子，来照亮我们，匡正我们，让神的子民能够得到更好的造就，看见更正确的榜样，也让神的家借着我们的服事，得以被建立得更合乎神的心意。